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祝大家虎年身体健康，万事胜意。以下系新闻提要：中南海团拜，孟建柱露面，张高丽隐身，习近平难有笑容。中国预警南非出现新病毒株，网络热议。李克强视察吃哑巴亏，唔敢出声。为北京冬奥，当局250枚炮弹齐轰张家口上空。蔡英文新年感谢民主伙伴，赵立坚轻蔑言论受到抨击。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高层在1月30号在北京举行新年团拜。中共官方消息称，现任领导人中7名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都有出席。习近平迎接虎年的讲话，虽然一开场就称格外高兴，但实际上却难露笑容。视频人士中原认为，后涉新华社发表的营造气氛的文章，什么2022经济稳开局，什么北京冬奥舒心连心安心，都不如习近平的讲话和表情更真实。相比2020年的团拜，习近平满面笑容地高调称，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时不我待，创造伟大历史时间。习近平这次最新讲话口风大变，一口气连续用了12个团结，讲给哪个听呢？视频人士岳山认为，中共领导人的这种讲话当然要字斟句酌，不能够有丝毫马虎。从行文观察，习近平的讲话最核心的团结是团结奋斗的政党。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曾经讲过，中共内部有三股反习势力，一股是以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为核心价值的邓小平所谓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另一股势力是原来推举习近平上台但未能共享权力而不满的太子党家族。第三股就是江泽民时期培植的腐败势力。现在习近平为避免这三股势力团结一起，准备改变策略，暂时不否定邓小平，只否定江泽民，在20大前先打掉一股势力。岳山因此认为，习近平最新讲话的12次团结，是不是同样向党内部分反习势力示意安抚或妥协呢？但迹象显示，习近平肯定不会对一部分反习势力讲团结了。尽管过年前夕，习近平按惯例慰问退休高层，当中仍然有江泽民、曾庆红和张高丽、孟建柱等一众江派人马，那并不能说明后续没有老老虎被抛出。就好像徐才厚还出席了习近平慰问驻京老干部的文艺演出，不到两个月，中共就决定对他调查。这次团拜，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亦露了面，但张高丽未见露面，不知是否因卷入彭帅侵犯案而未获准出席，或者未获准出镜。另有人猜测，当局故意扫出这种全家福，正是为了对外展示所谓的党内团结，要掩盖不断公开化的激烈内斗。岳山分析，相信习近平深知团结是有条件表面的，甚至是强求的，内斗才是核心要务。就好像他在中纪委六次全会讲的，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乘火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远。另外，习近平在讲话中描述虎是百兽之王，是力量、勇敢、无畏的象征，但对虎年的期望却极为平淡，仅仅是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迎接20大召开。所以在频频提及团结之后，习近平最关心的是涉及要连任大位的20大，谁胜谁负，20大见分晓。但中共红潮没落之象尽显，中共高层各种徒劳的尝试都无法掩盖最后的残局。近日，中共医学机构声称，他们发现了一种称为 New COVID 的新病毒，正在南非的蝙蝠之间广泛扩散，并警告 New COVID 带有中东呼吸道症候群病株 MERS-COVID， 传播率和致命率都很高。但中共官方这个预警，却让外界质疑它背后的用意。近日， 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的研究团队发布相关论文，论文称这种病毒最初是在南非发现，是 Omicron 的近亲，尽管病株仍然是个谜，但可以肯定对人类构成潜在生物安全威胁，具有高死亡率和高传播率。他们发现该病株和它的近亲可以有效地利用某些种类的蝙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二 ACE2 受体，不太可能通过人类的 ACE2 受体进入细胞，但当受体结合基序 RBM 发生 T510F 突变之后，该病株可以有效感染人类的 ACE2 表达细胞。论文中提及目前这种病毒株只以蝙蝠为目标，但不排除它有能力感染人类，一旦发生意味着自然免疫和疫苗有道的免疫可能无法阻止它。对于上述言论，印度时报引述印度疫情专案小组专家若希·沙申·周氏的观点指出，这个病毒株虽然和中东呼吸道症候群病株密切相关，但早在2011年就首次在蝙蝠身上发现，并不是新病毒，这种病毒的其他一切都是炒作。相关消息在民间亦好关注，但网友更多的观点是中共这样吹下去，给人的感觉是中共惹起的疫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流行的病毒是非洲出现的，他这个责任推卸得很彻底，中共又向南非投毒了，不打自招了。亦有些人说中共是病毒的母亲，只有消灭母体，病毒才会消失。中国新年是中共领导人照例要做 show 的时机。1月27到28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甘肃省甘昌武威考察，探望基层干部和群众。他在省委书记尹宏、省长任振学的陪同下，来到甘昌一个金三角市场。李克强走到几个摊位和一间餐馆，询问年货供销和价格等，其中看到有卖馒头的人，李克强就问多少钱一个馒头，卖馒头的人回答5元一个。有网民议论说，一听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摊主，不知道是哪个机关的小干部假扮的。连导演也是个不买餸的人，因为那里是消费水平很低的甘肃省的小城市啊，哪家的馒头也不会卖5元一个啊。而官媒却在报道中吹嘘当局怎样加大减税降费，怎样发放农资补贴，怎样加大救助困难家庭，人民收入怎样有增加了，生活怎样有改善了。有评论说，李克强明知道这个群众演员在欺骗他，但是被宰了亦不敢发作，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给钱。因为本来是去做中共领导人对人民关怀的亲民 show， 如果揭穿了就破坏了亲民 show 了。北京冬奥还未正式开始，北京当地确诊不断增加，同冬奥会相关人员发现的新增确诊就有34宗。当局为怕扩散严防死守，另一方面又害怕出现维权民众的突发事件，维稳防疫两头烧。但当局为死保面子，极力营造体育盛会的假象，已经展开了大规模干预局部天气的行动。华盛顿邮报报道，为确保冬奥期间一切因素尽如人意，中共当局正在进行人工干预，靠人为手段制造蓝天，包括人工降雨、驱散暴风雨等等。而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就是负责策划和实施这些人工干预的机构，该机构隶属于中国气象局天气改变中心。在过去3个月，在相关机构安排下，已经向张家口附近的云层发射了最少250枚炮弹，还有12架云催化飞机随时待命在当地机场。专家预计将会有大过2008奥运会规模的人造风云行动。报道称，中共通过向云层发射装满碘化银的炮弹和火箭来催雨 stimulate rainfall， 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从过去14个月以来，当局罕见地加大了改变气候项目的分量，但是 这样的做法不仅可能影响到该国14亿人口，亦将影响到周边邻国，包括缅甸、印度和尼泊尔，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报道质疑，一个国家的政权有权力随意改变天气吗？台湾大学的环境专家简玉新曾经发文指出，传统观点认为阳光和大气的特性是自然界不可改变的事实。中共发动目的是控制当地气象条件的运动，用指挥棒调动蓝天，这里被称为庆典蓝。中国资深媒体人郭铁流说，北京当局做气候决定时不会考量对全球的影响，甚至连北京周边区域的影响都不放在眼里。伦敦大学专家曾瑞生批评，中国不断指责西方将运动政治化，其实北京才是将奥运当成投射中共形象的政治场合。北京当年为确保夏季奥运开幕仪式顺利，不惜封闭北京，要求表演者对嘴演唱，甚至驱赶外地劳工等这些有外观瞻的族群，接下来的冬奥只会更加严厉。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中国传统新年除夕前的小年夜发表新春谈话，感谢全球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并承诺台湾要大步走向世界，面对中共不断的压力，展现出不屈服的态度。蔡英文的讲话1月30号用视像发布，他表示台湾政府会继续打拼，亦感谢民主伙伴过去一年对台湾的支持，未来会持续深化和各国的交流，大步走向世界。路透社报道，台湾不仅得到传统上最坚定盟友美国的支持，还获得日本、欧洲国家以及七国集团的支持，感令台湾感到鼓舞，但同时亦令北京大为怒火。副总统赖清德几日前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出访友邦洪都拉斯，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还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合影拍照。过境美国时，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举行了视像会谈，这些显示台湾外交重大突破的举动令中共当局相当记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随即在公开场合用轻蔑的态度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哪里来什么副总统，引发台湾南绿两党的共同抨击。民进党指出，中华民国台湾和中共互不隶属，总统和副总统是2300万台湾人民通过民主制度选举出来，代表的是台湾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多数民意，有权对外行使国家主权行为。中共的言行丧失了泱泱大国的气度。国民党谴责任何挑起两岸对抗情绪和伤害中华民国的恶意发言，并呼吁相关人士自重，以后人重之。中广董事长赵少康亦提醒赵立坚尊重中华民国副总统和美国副总统会面的事实，不要玻璃心，轻蔑的言论处理两岸关系只会升高台湾人的愤怒和仇恨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